今天我们要谈修行的层次。那前几个星期呢，我们谈过佛法的正见，佛法的修学佛法的应该有的正确的行为，也谈过修学佛法应该有的态度。那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在学佛当中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学佛首先呢要建立起正确的知见，知见一定要像一个引导一样，那所以像眼睛一样，那引导着我们，那有了正确的知见，我们才可能发动正确的行为。那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要保持怎么样的态度，最重要的不要让我们的习气，我们的懒惰帮我们牵引而去。那所以看到引诱的时候，要知道应该还是不应该跟着去。那所以我们谈到精进，也谈到正念，那时时呢把心安住在佛法上，不要让心太狂妄，那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渐渐的安定下来。那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些呢，其实呢就是八正道的一个修学方法，也就是从建立起正见，还有做正确的思维。我们一直说我们这个花在思维的工作不够，消化的功能不够，所以呢结果呢在行为上呢也就很难完全正确，思维不够，所以常常做判断也会做错。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加强的。那这个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行为上要能够尽量的去知道说，要去反观有一些是我们习惯性的动作，习惯性的行为，但是它不见得符合佛法。那我们学了佛之后呢，要学会纠正自己。那要纠正的时候呢，有时候呢这个习气很重，那所以呢一定要提起一个精进的力量。那所以呢，那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才会心心念念记得，哎，我的行为是不是符合佛法，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做，那心能够才能够念于佛法。那接下来我们再能够心比较能够念于佛法，不那么狂野的话呢，再进一步的修持禅定，那这样子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所之前建立的知见呢转化成行为。所以这是八正道，那也是我们在学习佛法或者处事待人应该有的一种这个态度以及观念，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开始要想清楚，认识清楚，再采取行动，采取行动过后呢精进努力的去做，最后你会完成你要达到的愿望。其实每一件事情都这样子。那问题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呢没有想清楚，人家做我们也茫然的就跟着去做，结果呢到做到一半的时候不想做了，然后也没有意志再做下去。换句话说，开始所做的认识以及奠定的决心其实不够，只是说好像很多人都在念这一科，好像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好像很好，你只是好像而已，所以对他并没有完全认识。所以就像大家学习某一个科目一样，所以呢如果说是这样子态度，你发现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因为之前就没有想得很考虑得很清楚啊，决心也没有做得很坚强啊，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很容易放弃。那所以何况是世间的事情呢，我们都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程序，更何况是学佛，更何况这个要过做一个理智的生活，明明这个清清楚楚的生活。我们呢是一生下来糊里糊涂，还没有，你看你们要从事一门事业，还要念大学，还要念研究所，还要念好几年，至少读个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还是五年嘛，总共十五年的训练才成为你的这个专业人士。那我们呢做人呢一生出来糊里糊涂就乱活，难怪我们呢到处碰钉子，到处呢都是不知道怎么做正确的选择。所以呢我们要依八正道来提升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能够把这个八正道走毕业的话呢，那你的生活呢才能够，你这个人生呢才会走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花了15年在读书，请问你花了多少年在研究 研究八正道学做人呢，然后就希望说能够做得很好。所以呢真的我们这一门课不及格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我想你算算，从你认识佛法到现在，你花的精神是不是有像你花在你学习你的学位的那个精神那么多？所以你现在是几年级？幼稚园。所以我们上次有谈过，我们佛陀告诉我们，我们的经济来源应该怎么分配嘛？分配成四份，对不对？那我们也说过，其实我们的时间也应该分成几份啊，对不对？那除了物质生活的需要，我们还有精神生活的需要。那精神的生活的需要，还有这个精神生活的需要，我们分配了多少时间给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都分配的不平衡，所以就造成了很多不平衡的问题。那所以八正道呢，是我们学习佛法，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做一个清清楚楚的人，而在这一个人生的路程上呢，会走得越来越光明。那所以八正道呢，其实也是一个戒定慧的修学啊，开始是一个正确的知见引导，那在行为上去端正自己，然后呢，再让我们的心呢能够澄清专注，最后转换成智慧。所以它是戒定慧的修学。那这个呢，也是所有要修学成道成圣的人呢所必须经过的。所以呢，这个八正道呢也叫做古仙人道，也就是这所有成圣成佛的都是经过这样子的道路。那成为圣者，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像在现实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有的人学佛学得很快，有的人学佛好像接纳的程度比较慢，那我们就说哦，这个人根性好，这个是立根，那个人好像领悟比较慢，所以他是顿根。那事实上呢，在经典来说呢，其实立根跟顿根不是看一个人正道的快还是慢来判断的。因为一个人我们所可以看到的，比如说精神，我们就说这个人一讲他就明白，他是立根。这个人讲来讲去讲不明白，这是顿根。那事实上呢，不是这样子判断，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都有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是种下种子的阶段，另外一个是渐渐成熟的阶段，第三呢是解脱的阶段。那所以呢，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今生生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冒在这里，然后就这一生而已。我们还有过去到现在，还有未来。所以有一些人呢，在过去如果他熏习佛法、修学佛法修学的多了，那他今生呢一听呢，他就很容易明白。所以或许今生对他来说是在熟的阶段，明白吗？那有一些人呢，今生才开始听到佛法，或者就是过去或许习气的障碍啦、烦恼的障碍，所以没有亲近到佛法，或者是没有发心学习佛法，那今生才开始发心学习佛法，所以他只是在种下种子的一个阶段。那我们不能够说这个今生才开始学的，他的根性一定是比之前有学过的人是的根性差，不一定是这个样子，这看个人的因缘条件以及个人发心的程度。那所以呢，每一个人都的修学呢，都会经过种下种子、成熟，然后最后解脱这个阶段。那这一个呢，是拓展到从过去、现在到未来。那所以呢，我们不能以眼前的快与慢来判断这个一个人的根性是利还是钝的。那在佛经里面呢，我们判断利跟钝根呢，就是说学习的的方式呢比较钝的，其实是属于就是信仰心比较强的，信仰心比较强，仰赖信仰 仰赖一个对佛的信心，佛说什么他都很高兴接受，而这样子呢，而升起呢清净的心，而慢慢的学习，所以以信根入门的呢，一般说它是属于钝根。那如果是以智慧入门的呢？以智慧入门的，就是说他靠听闻佛法、思维佛法而建立起的信心，而自己能够精进的修持，那这一个我们说是立根。所以他钝一立呢，是以从哪一个门路为这个关键点。那另外呢，如果从大圣跟小圣来说呢，那就是说如果只是发小心的，就是说希望自己赶快得解脱的，可以说是跟发心除了自己求解脱，也希望能够去帮助别人得解脱的，这样子相对来比的话呢，那大圣的根性是属于立根，小圣的根性是属于钝根。所以钝一立呢，这个是这样子来分别。但是呢，不管是立还是钝，只要能够精进学习，每一个人都有得到解脱的可能。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呢，主要就是谈这个声闻的修行层次。好，因为我们这个学习所谈的呢，主要是在谈三圣共法。也就是声闻、缘觉以及菩萨所必须要了解的佛法，那重点在于谈四圣谛缘起。那所以呢，我们今天重点在谈声闻的这个层次，也就是从初果、二果、三果到阿罗汉果。那这个菩萨的这个修行层次呢，大概点一下，那这个是明年再说。那因为今天我想留一点时间呢，给大家一些讨论。因为我发现到呢，有时候我讲了，我不晓得你们的领悟是怎么样。因为有时候常常我讲了过后，会有人来问我一句话，说刚才你说这一句话，然后他的诠释是跟我想说的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说给大家一些讨论，那由你们来发表的时候呢，再看你们是怎么样去解释出来，可能会比较好一些。那所以我今天呢，先讲呢这个初果的这个声闻的修学层次。那这个声闻呢，声闻也就是听闻佛的教法，也就是说在佛陀时代有很多的这个出家众，这个很多的人呢发心跟佛出家。那时候呢，也有这个多数的人呢，因为那时候是比较，那时候的印度呢，其实算是也是很苦，那很多人也觉得说生活很苦，那希望得到寻找解脱的这个方法。那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种种的修学方法有很多。那所以那时候有所谓的六师外道种种的，那这个苦行呢也是一种非常兴盛的方法。他们认为呢，修学苦行折磨自己，把苦磨掉，那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很盛，那大家就非常尊敬这些苦行的人。所以一般呢都希望说能够脱离这个世俗的这种纠缠，然后能够得到能够这样子的修行呢，能够得到快乐。所以他们对世间的苦恼呢，其实厌离心其实很容易发起，就是不太喜欢的世俗的这一些事情，所以怨离心比较强。那个时代的那个时候的人怨离比较心比较强，那么他们听闻佛所说的四圣谛法苦集灭道之后呢，他们觉得很有道理，他们很发心修学，所以发出离心。那这些我们叫做声闻圣，声闻圣也就是听闻佛的教法而发心修学的。那声闻圣的修学呢，这个的成就呢有四个果位。第一个呢叫做悉陀洹果， 须陀洹果的话 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是初果，那它的意思呢就是溢流。所谓溢流呢，就是参溢圣者之流。记得我们上次有谈过四溢流之吗？什么叫四溢流之？四种修学佛法让我们能够进入溢流的这一个的修学方法，就是能够进入而达到圣者的修学方法。
那个意是什么？
参溢的溢，就是看依备的溢。就是参溢啊。所谓四溢流之，我们讲说很多次很多次啊。你点头点头。第一个是什么？
清净善知识。
对，清净善知识。第二，听闻正法。第三，如理思维。第四，法随法性。我们上个星期好像也谈过，每一个星期好像都在讲。因为你去放假去了，不用写吧。心净善知识，心净善事，所以这一个呢，差不多每一个星期讲，大家讲这个这么简单的，天天讲这个我也知道，听闻佛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但是你真正能够做得好的话，能够做得彻底的话，是能够让你入圣流的。所以修学佛法并不在于很神秘，其实就是清净善知识能够做得圆满，听闻正法能够做得圆满，如理思维能够做得圆满，能够最后法随意法行，能够圆满这样子的一个修学，做到法随法行，正法随时与你同在，而你甚至这个体悟到正法，那就进入一流。所以叫做四一流之，就是四个能够让我们进入一流的方法。那这个，所以它这个须陀洹的意思叫一流，也叫做入流，也就是第一的阶段，进入圣者的第一个阶段。要怎么进入这个圣者的阶段呢？这个须陀洹呢，它断，其实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层次的进步呢，是靠它断烦恼而进入的。所以它断的烦恼断的越来越清净的话，它就进一直能够提升。那他断三劫，三劫是什么？三劫就是我见、接近起跟疑。这三个三者呢，叫做三劫，就是三种束缚我们生死的一个，让我把我们束缚在三种呢束缚我们生死的一个结。那它断了这个结，就好像把生死结打开了。那这一个呢，说到这个断烦恼呢，烦恼一般有分成，其实烦恼有很多了。那一般呢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在知见上的，我们叫做见惑，惑的意思呢就是烦恼的意思。另外呢就是修惑，在我们的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断的烦恼有很多很多。那一般说见惑有88种， 旧货有80亿种，80亿品。那贱货呢，就是在知见上的错误知见，就是比如说我贱，执着于我啊，然后认为说生命到此就断，就了断了，或者是认为生命是永恒的之类的，这一些是属于知见上的错误。那或者是对四谛啊，苦集灭道四谛呢，不能够正确的了解，对缘起无常的道理不能正确了解，那这个属于见惑，就是知见上的迷惑。修惑呢，是比较属于情感上的迷惑，就是我们说，当我们说四圣谛，我们说这个苦集就是造成苦的原因，我们说佛陀说造成苦的原因有无明与贪婪，一般我们说 ignorance and desire，对不对？无明与贪婪，那所以呢，见惑呢，可以说是属于 ignorance 方面的，就是在无明方面的。那修惑呢，是在情感上那个贪婪上的。那所以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要断烦恼有两个层次，一个在须陀洹的时候呢，他断了见惑，但是修惑呢，还没有完全断。那所以见惑呢有88品，那但是在佛经里面通常就是把它归纳成三个重点，就是这个三劫。所以这三劫呢就是须陀洹果呢所断的三种三个主要的这个知见上的迷惑。那知见上的迷惑断了，也就是说了解到这个我是不实在的，对我不产生染着，但是呢知见上虽然已经破除了对我的自我的妄执希望的执着，但是呢在情感上呢，因为无始以来习以成事，已经养成习惯了，所以还是会有一种属于骄慢心之类，就是属于一个习惯性的执着，为这个把自己还是当成一个我。那所以呢他在知见上已经断了，但是在行为上在情感上呢还不能够完全马上断除，所以在处理事情上呢，有时候就是他已经没有那种说是我，但是呢习惯上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习惯上还有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我这样子的一种，那种是习气，但是这一个修惑比习气还重一些，所以就好像说就好像大家很多时候我们修学也是这样子，你明明知道是无常，那但是呢你遇到事情的时候觉得我还是很喜欢这个东西，知道吗？所以就是说在情感上还没有完全断除，所以在知见上是已经断除了，但是在习惯上因为无始以来所养成的习气，所以很自然的面对境界的时候他自然就去染着，所以这个呢也要一段时间呢慢慢来把它磨掉的。所以见惑是断了，但是修惑还没断，但是呢因为见惑断了，我们说生死的根本就是在于对于我执，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对我已经了解到这个我是希望执着是不需要的，所以知见上已经断除了，那所以呢这个他这个生死呢可以说呢已经可以掌握，说他不会再一直的延续下去了，只是说在习气上在这个修惑方面呢还没有完全断清。那所以就像在这个经典里面常常譬喻呢，就好像一棵树，你连根把它拔起来了，这棵树呢迟早是死定了，但是这棵大树倒下来过后呢，有时候你发现大风吹把树整棵吹倒，连根都拔起，那个树叶还会很翠绿的一阵子，甚至有时候还会冒新芽，因为它从树干里面的营养还会继续的再滋润它，但 但是不管树干里面的营养怎么滋润它，还是刚好有下雨，叶子还会吸收一点空气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呢这棵树是不可能永远活下去的，它就是它慢慢的慢慢的它就会死去了。所以这个当一个修行者达到虚陀洹果呢，他的生死呢是可以看到，对。所以他在经典里面说呢，如果这个人得了虚陀洹果，他非常精进的努力呢，他也可能今生就得到恶果、三果、阿罗汉果也可以。那如果他比如说是因为在家居士，他修学，他也可以得到虚陀洹果。那如果因为家庭失业啊种种的，那不能够没有很精进的修学的话，他因为他的知见已经破除了自我的软弱，那所以呢他所留剩下的修获呢只是滋润他过去的业。因为过去我们从过去到现在都有以自我中心而发动的很多的业，那个业力还没有用完啊。那所以现在的这些修获呢只是滋润这一些旧的业，就像你的这个树砍倒下来了，里面树干里面的营养还可以滋润那个叶子继续翠绿一阵子。那所以呢这个修获呢会滋润这些过去的叶，那它可以它还有能力呢，这个在经典里面说呢最多七次的生死，七次的这个生死。那到这样子它这个就会把这个，因为他现在造的业已经没有自我的执着了，所以新造的业呢没有那一种能够带造成隐业的能力。你们记得以前我们谈过隐业跟满业吗？记得吗？我们说业有分为一些我们分了好几个种类，其中有说到呢，当我们这个轮回生死的时候，我们所造的这个种种的业，那有一股很强的力量会带我们呢是升到哪一道去。是比如说你这个做人的时候不像人啊，禽兽不如，那可能来生呢就是因为糊里糊涂啦、喝酒啦、赌博啦、那个嫖妓啦种种的，那这个做人不像人好像是在种这个畜生的业嘛。好，那这样子的这种业力很强，这个造成一股很强的力量引我们到畜生道去，那这个是属于隐业。那但是在做人的时候，我们当然也还有做一些稍微其他的善事啦、恶事种种的，那就会第一这个最强的力量，这个呢是引我们造，就是说我们的这一个我们的业呢的这个善恶呢好坏是到哪一个程度，应该是到哪一道去的，那个是叫做隐业。那到了比如说到了畜生道，有的狗生到很富有的家，然后天天给人家爱护，当他爸狗一样，他爸狗啊，那很高兴啊。那有一些狗呢生到很贫穷的地方，天天挖垃圾桶，吃不到东西啊。所以狗一样是狗，但是它有不同的福报。或者身为人，你会发现有的人就是很幸福啊，每一生出来就很幸福，一直有人照顾他。有的人一生出来呢就是要自己自力更生啊。所以呢就是引业呢就是引我们到哪一道的那个最那个那一股很强的业力。满业呢是我们到了这一道生出来的这个福报相貌庄严与否，生活舒适与否，这一些呢是属于满业的影响。但是当然满业是我们生出来的时候这样子的遭遇，那接下来呢通常前面比如十年二十年可能都会有这个过去的业的影响，但是如果你到五十岁六十岁呢，那有很多的这个业呢其实是我们今生自己的行为而造成的。所以人家说这个四十岁以前的这个或者三十岁以前的这个是过去带来的，那这个三十岁以后的你要自己今生的行为自己去看看吧，这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呢这个隐业跟满业这是上次我们谈过的，那所以这个修获呢只能变成滋润呢，它滋润过去我们在做人的时候所这个自我 以自我为中心而的而剩下来的就业，而现在所做的一些行为呢，只能够影响那个满业而已，它不能影响这个影业。因为如果它还能够造成影业的话，那换句话说，它还能够一直生死轮，一直的去在这个轮回不已。但是因为它已经不能够在它的那个没有我的支撑，它现在所造的业，并的力量并不够大。所以只能够到七次的生死而已。那这个是属于虚陀洹果。那虚陀洹果之后呢，这个进一步的在修，这个是断三结。那第二呢是叫做斯陀洹果。斯陀洹果呢叫做一来，也就是说斯陀洹果呢，修学这个到斯陀洹果的时候呢，它三结在于出果的时候就已经断了。这斯陀洹果的时候呢，除了这个三结断呢，它的贪欲以及嗔恨就减薄，就是薄弱了。这个是欲界的贪欲以及嗔恨心呢，变成很薄弱。这个是斯陀洹果。那所以呢，在这一个时候呢，其实在斯陀洹果的时候呢，这个见惑已经没有了。他是把这一个这一个修惑的部分呢，减薄了。那减这个，如果到，所以这个是斯陀洹果，那减到很薄，那只有剩下一次的生死，这个一次的生死来回。那接下来第三个呢是阿那含果，这个时候呢，这个贪欲以及嗔恨就断除了。所以换句话说，在阿那含果呢第三果的时候呢，是我见接近起见疑贪欲嗔恚全部断除。这五相呢我们叫做五下分结。为什么叫做五下分结呢？我们有说到过呢，这个我们分为欲界三界嘛，色界以及无色界，对不对？那欲界里面呢，有包括地狱、恶鬼、畜生，这个人及天的下面六层，所以这个是欲界。那我见接近起见疑贪欲以及嗔恚呢，是属于欲界的烦恼，是属于欲界的烦恼。所以呢，他把这个当成这个是下面的，那这个欲界上面的叫做上，所以就是五相下面的这个结呢已经断除了。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知道说嗔恚呢是欲界众生的特性。如果大家想呢超越欲界，能够得到色界以及无色界的话呢，你的嗔恚心一定要断除。嗔恨心不断除呢，不可能到色界或无色界。所以嗔恨心是欲界众生的特性。如果我们嗔恨心特别想呢，那连嗔恨心都不能降伏的话呢，那只好轮回生死了。所以这个是，所以五下分结呢，就是这个属于欲界的这些烦恼，修惑呢，这个断除，就是这五下。那这个阿那含，因为他断了欲界的烦恼，所以他的另外一个他的阿那含的意思叫做不还，就是说他不再生回欲界。如果他在欲界 他如果比如说他今生修到阿那含，然后继续在修，在人间继续修成欧罗汉果也有可能。那或如果说他没有生，他没有在人间成欧罗汉果呢，他死的时候呢，他会升到色界天，然后在那边就进入涅槃。因为他对异界已经无所贪婪，他不会再生回异界。这样子了解哈。那所以呢，这个在得到阿那含的阿那含果的阿那含果的呢，他不会有像人间这个或者是这个异界众生的那种男女欲望，这些都是属于异界众生的。所以为什么经典有说，如果是在家居士修学，最多是到阿那含第三果。很多经典都这么说。所以有人说在家居士不能到欧罗汉果吗？其实并不是说在家居士不能，而是如果你是在家居士，你修到阿那含，你自然不会有男女的欲望。换句话说，你不会想要再住在家里了，因为你这个异界的这种欲望就已经完全没有了。
那你本来就这样，
你也会不行，你就会没有那种男女的欲望啊。
可是你还属于在讲，
我们是在讲这个心境上的问题、
哦、
所以你就不会有。所以因为一般人就是指在家的话，他就是有家庭的关系，以家庭的关系
想要有家庭、
对。所以你自然呢，你会有这种厌离家庭的，你会想出家去继续，因为你已经没有那种欲界的欲望了。
他们有想到说去全国的，我不记不记得在哪里看到说，如果你得了阿罗汉果，因为你还是在家的话，你七天之内你还得出家去或者去念佛，有这样的说法。
对，因为就是说你会不能够有人修，就是你不会想要人在家里。好，那接下来呢？
不还，然后呢？最后呢？就是阿罗汉果。阿罗汉呢，就断五上分解。什么叫五上分解呢？刚才我们所说的断那些贪欲种种呢，这些是属于异界的。那所以呢，五上分解呢是指断这个色贪，色界的贪，异界的贪已经没有了，这个是属于是异界的贪，色界的贪，无色界的贪也断除了，然后还有调举，这些呢都是属于色界跟无色界的烦恼的这个修惑方面的。那还有慢心，这些都是属于也是属于色界跟无色界的慢心。然后呢还有无明。
色是指形状的色。那如果它没有形状，它怎么跑来慢呢？
它自我的一个慢呢。
可是没有形状，
就是你还，就是说我们还在这个，就像刚才所说的，习以成性呢，还是会一个自我的染着，这个就是一个慢的，所以这是属于慢心类的这种烦恼。
就是有一个我在掌控。
对，所以到无色界的时候一样，你在意识上呢，你会有一个慢。那所以呢，这一个呢都是属于我们说他已经在知见上呢见惑已经断除，但是呢在修惑上呢习气上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慢慢慢慢的去把它减少。
各界都还是那个人还是有点忘了
各界的事情。这是天呐、啊，这是天呐、啊。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人他在修学是在人间修学，就是说他比如说他修到阿罗汉果，他说他修到斯陀含果，他阿那含果，他还是以人的形象的话，其实这个是属于一个禅定的境界。
慢境不是叫
在天呢，天也是在这个界，但是呢就是我们在修学禅定的时候呢，也可以进入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那一种境界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异界的贪婪的境界。在定的定的那种层次来说是这么说，就是它的定的那种深度，它的深度。那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三界。那欧罗汉呢，他断了这五相呢，我们叫做五上分结。那这个全部断除的时候呢，就是见惑也断除，修惑也完全断尽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以前所造的业呢，也这个没有在新的业去新的那个烦恼去滋润了，因为全部就已经断清净了。所以呢，在欧罗汉果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他是这个烦恼已经完全断除。那烦恼已经完全断除，那又没有一个自我的染着，所以所造就没有再造新的业，所以他生死呢就已经断了。那所以这个到欧罗汉果的时候呢，就达到就得到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的境界。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声闻的这个修学的层次，也是一个断烦恼的一个层次。
欧罗汉你是在一个界，
这是无色界，是无色界、色界都还是在三界轮回。欧罗汉就是已经断的话，你还在哪里？这是就是把不要对无色界贪婪，你还要留在无色界干什么？就是说他对色界也不贪婪，对无色界也不贪婪的。
这样子的话，虚陀洹其实已经是超过这三界了，对吧？
没有，
还在
境
界里，
还在。所以说虚陀洹的时候呢，他会弃次王弃次。如果说他就是正常的，如果他很精进的话，他也可能进一两这个今生或者来生，他就在欧罗汉国也可以，或者是说他在如果说。以不是很精进的这个以这样子的一个修学方法的话，他的这个业力呢只能够耐七次的生死，所以就是说往返天上人间。因为他得到虚陀洹还果之后呢，因为这个没有这个见惑的支持，那他的修惑呢，也就是说这种烦恼是其实是比较细微了，那所以他也不可能堕三恶道了，只有天上人间这样子往返的这个往返的生死而已。
就是说升到虚陀洹就是肯定会超出三界，
就是他只要慢慢的修，他自然会这棵树肯定就会断了，他就是生死渴望了，就是已经有希望断了，这个是可以看得到，最多是七次就一定断了这样子。
天上
是
哪一个界？稍微的天上界，
一界
没有，他在
一界，天都是在三界轮回里面。这个是这一些修学的人都有可能是在人间，只是说你的境界会你们把这个修行的人跟那一个这个把它全部搞混在一起的。这个是说到修行新的一个他新的境界，并不是说他升到哪里去。那这一个是说到三界，那天呢有六层是在异界，其他的这个都是属于天，二十八层天，但是我们并没有要升到天上去啊，我们升到天上去我自然说，但是这个支陀环或者阿那含，如果他们升到天上去，他们是在人间的涅槃，他们没有，他们是要脱离这些染着啊，
他们不能再
乱说，因为他已经没有自我的妄执了，
他已经断了，
他只是因为那个他情感上习惯性的习气在那边还在继续，那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没有自我的染着的情况下，这样子不断的修习下去，他慢慢就会把习气断了，所以他就是
所以他的习气只是越来越薄弱，而不会越来越增长。
那师父，我们想就是我记得有句话就讲啊，在这个十戒里面，那三戒里面啊，能成佛的是在你们自己的道，对吗？那好像你讲的这个须佛恒寒，可以跑到就是跑到天界那里来的涅槃，那就是。
这个就是如果他修到阿那含，因为他修到阿那含他死的话呢，他不会下生于异界，因为他这异界是贪婪，所以他会跟对方设置，但是他会跟他进行轮回，因为他的知见已经正确，他不像我们的知见不正确，知见不稳固，所以我们会贪婪于色界或者贪婪于色界，但是因为他见惑已经断了。
所以那句话说，这些层次都是只有在人间才可以修道，然后修了过后会不会升天还是不见涅槃的话，
对，西陀王的时候就是在人间的，然后他在人间如果他精进不移的话，他可能西陀王是说喊阿那喊他就是阿罗汉也可以，所以阿罗汉佛陀时代很多阿罗汉是在人间成道啊，不一定是到天界去成道的，只是说如果他到阿那含的时候他没有进入阿罗汉，然后他就往生了，那他往生的时候因为他对异界没有贪婪，他不要生，他不要生死界了，他就会升到色界，然后就在色界去入涅槃。
成念再来那些
成念再来的，对，因为这个是声闻啊，他并没有成念再来，他只是想进入涅槃了，所以如果是菩萨的就不一样了，菩萨的他就会趁他的愿，他想要到哪里去啊？
那行菩萨道的也是会跟这个层次走，不会？
菩萨道的呢，首先第一个是实践，就是要建立坚固的信心，所以刚好的信心，还有这个，其实这个定呢，实践其实就是是刚好的信心，然后是定心定的心念啊、这个。你正念弥陀法定，所以它是定，这个不定的有定念定慧知戒，然后呢护法的心回向的心发大无明心的念心，这个加起来才叫实定。那实定呢还不是进入菩萨的真正的修行层次，只是奠定基础而已，这个就要经过差不多两三千或者一万次，然后呢才记住呢十住，
十住就是一开始了，
十住开
始了，十住是比较有三十年了，看你抽完完多少啊，是抽完百个，
你的劫是卡巴很长的一个时间，或者是他们就是很长很长的时间，那这个是辅助，实性呢是还没有真正算入进入菩萨的那个修学，但是是奠定一个菩萨的这个一个信心，那这个就已经需要看个人的信心，那一千两千三千到一万左右，那这一个呢就基地包括几点，但是这一个呢都还是属于凡夫的位置，还有进入正路，所以这一个呢我们叫做内法，因为这一个呢就是已经肯定进入菩萨的开始的境界，也就是第一然后呢才到实地，就是有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八地九地十地，对，一地五八八十地。
在哪一个层次是属于归在老师？
在进入了一地的时候呢，才算是呢这个
哦，
才算是进这个凡圣的一个观。所以这个出地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凡圣观，就是凡夫与圣人的差别。这个界限就在这里。就换句话说，到这里呢，就是圣人的境界。
那我们如果是就是跟那个虚陀含正的虚陀含果，然后再去菩萨道，那你们会在这里？
就是问题是说你那一个，所以为什么菩萨需要前面这一句呢？就是在修学奠定信心的过程当中，还要关系到一个慈悲的培养，然后这个利他的行为，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是自利他一起修行。那这个须陀洹那里呢，你到那一个时候呢，也可以回脚降道，那个时候还可以回脚降道，但是有时候不太容易，因为你习惯性就是想要自己很快得到解脱。
所以如果要回脚降道的话，假如说修到已经到那个四果位的其中一个果位的话，再回去
就是在越前面的越容易回转向大，越后面的越难。
那如果回去是回哪里？回转向大的话？
回转向大的话，如果他到虚陀洹的话，他就是说他在自定上或许这个能够断我执，但是在求其心以及慈悲心的培养上呢，可能就还不够圆满，所以就也不能说他就马上转圆满。但是就是说在这个真实的了脱方面呢，可能掌握了，但是他可能在功德的圆满上就不够跟这个菩萨道这样子修起来的话呢，可能就是说他的慈悲啊等等，所以就跟你说他在这个时候你不要再说这个次一个金钱购买
了，换口感
换口感
发给快递。
然后这个到第五地的时候呢，这个是也就是这个时候呢是超越，就是如果说出果的这个根为的呢，他修这个可能这一边还相当接近，但是在这个五地的时候就这个心要界定下来，就发大菩提，所以就是大小观，就是大圣跟小圣的这个主要的关键点在。然后呢，八地呢就是无根法忍这个地呢，可以说跟阿罗汉就像阿罗汉的那种完全性命的境界。然后再接下来还有到十地。然后还有本觉妙觉，这个本觉诸种种的这个摆好的形象，然后呢，最后才得到妙觉，妙觉是纯正的正觉。所以，阿罗汉呢，最多他的这个境界呢，可能就是大的这个八地一样，但是在慈悲心方面呢。但是在资历来上我们可以说跟八地的菩萨和无根法忍的是一样，在这个八地就是相近，就是相近。那对，但是大圣的人是说他要修持到还有在继续的圆满这个慈悲正跟这个圆土的跟这个净化佛土的这种种种功德，最后能够完成圆满。
而且大菩萨他们是。
大菩萨有这个八地菩萨，像观音菩萨啊，什么文殊菩萨，也就是他是八地菩萨，他算是说他已经得到了解脱。那所以这个这一个呢到这里呢，就是第二凹身时节，这七大凹身时节就是第二凹身时节，最后从这里到这里第三凹身时节。然后这个本觉妙觉这里呢还有法觉。 所以呢，这个修学菩萨道的时间很长，那所以这样这么长，不要纠结的，所以他就赶快自己要做这个事。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种概念啦，因为大家都还有这种境界，所以有时候很难去理解说它是怎么样。但是呢，可以看得出的就是说，是一个断烦恼的过程，烦恼的断除，那心越来越清净的话，那这个就越来越能够得到最好的。那在菩萨道的境界一样，就是要烦恼习气断除，那从一步步的是这个是要。这个要能够发的更这个一样的去这个发展起
来。嗯。再到上面
就是说。嗯。菩萨在上面就是说。菩萨
修学圆满就行了。所以如来佛之前也是从菩萨道也是。
好。那这个很重要。
想问一下，在师父之间有没有去规定的？你们已经到哪一个阶段
了？你怎么去规定？
对，我是想好奇啊，
怎么去规定
讲考试？
因为刚好有这些阶段，然后就在想，会不会有些
考试的
是
什么？
有些是不是有些师傅大家都可以看出他已经可能到虚陀洹的这阶段。
嗯，不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只有这个境界比他高的，你才可以看到这个还知道过这一个人到什么阶段。就像你看表情，跟你说这个人大概三年级的程度，三年级的人看你，他怎么知道你是什么程度？如果这个人呢，还有如果这个人他自己说我是虚陀洹果，我是阿罗汉果，那都不是的。
那只要巡视的呢，他们怎么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
所以你如果精进善知识呢，如果这个人能够让你至少他的教导呢，让你呢越来越清净，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教导的方法让你越来越清净。那还有他的表现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安详，没有恐惧感，没有这种骄慢心，没有嗔恨心，那我们可能就是这样子的话，你感觉到这个人，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一个有修行的人，他就是很强的。所以呢，阿罗汉呢，我们形容他呢，我们说他的智慧呢非常的这个光明，就是一切人就好像望你情况那样很清楚。你问他什么不会像我们这样子讲的老半天呢，讲的大家红红红那他就是很清楚，然后呢还有他的心非常的清净，没有杂染心，没有嗔恨心，没有嫉妒心，没有骄慢心。另外呢，他不会被外在的事情呢弄得他心失步，所以他的心呢不动的，就是很平静，发疯是不动。所以阿罗汉成就的时候，如果他还在人间，他还没进入涅槃的话，你他一样啊，吃饭啊，睡觉啊，上厕所啊，生病啊，但是呢他心很平静。所以在经典里面形容呢，他好像这个出自乌云的莲花，就是那么清静跟降。所以呢，当我们亲近善知识的时候，如果说你亲近了一个善知识，让你的自我越来越膨胀，让你的烦恼越来越多，让你这个越来越浮浮，那就是说这个善知识呢，就是说它的叫，说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烦恼，别人本来想的。就是觉得，然后我们自己认为我自己很懂了，那也会有自己的问题。但是善知识如果真的很好，善知识他很会善巧的指导，那所以呢会让你未来就是会根据你的分析，让你慢慢的进步。
请教，请问，就是阿罗汉的程度跟佛的程度到底差别在哪里？
程度差别很多，
就什么地方？
这阿罗汉呢，我们在经典里面有说到。
他这个阿罗汉他的能力呢，就是说阿罗汉也有这个阿罗汉有分成两种阿罗汉，一种是具解脱阿罗汉，一种是会解脱阿罗汉。具解脱阿罗汉就是他在定呢也达到灭尽定最高的这个这种这个定的境界，然后在定在定方面呢也得到解脱，在智慧方面也得到解脱。那这样子的阿罗汉呢啊一般都具足神通。那在然后但是呢最主要的就是要以智慧来解脱，所以如果这个有的阿罗汉他并不是具解脱阿罗汉，就是他定方面可能没有那么高深，但是他以智慧突破无明，他也可以得到解脱圣智。那如果是只是智慧解脱定没有那么高的话呢，那他的神通可能程度上会有一些差距，但是都是了脱圣智可以进入涅槃。那这个阿罗汉呢虽然有神通，我们说他有六通啊，六通天眼通、天耳通、神境通，还有他心通，还有宿命通，还有漏尽通。对，天眼通就是可以看看过那个墙啊，看到你的心里面去啊。那这个是这个是可以就是可以不是那个是神境通，就是你看透墙啊，看透这种有障碍的地方，就是神境通。天眼通呢是可以看到未来会升到哪里去。那天耳通呢是可以听到别人讲话。那所以如果还没有解脱呢，是的确是这样子啊。所以为什么佛教不鼓励我们这个修神通？你还没有得到解脱，你得到这样子的听到声音，人家声音，然后看着看透墙，知道人家心里想什么，你说是不是更烦恼？对呀、啊，那所以呢，就是解脱的人呢，那尤其是菩萨，他要用，他可以用这个神通去帮助人。但是如果没有解脱的人呢，得了这个呢，有时候会被，因为你又没有得解脱，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然后呢？反而被这种看到这种事情世间的这些事情呢起烦恼，那反而障碍你的智慧的开展。那同时呢，因为有了神通，有时候人家有的就利用他的神通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去算命啊，去做什么了、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反而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没有智慧的时候不要起发神通。那所以这个神通其实并不是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心能够专注，它是你是能够启发神通的。那所以这个天眼、天耳、神境、他心通，就是知道人家心里想什么；还有宿命通，就知道过去是做了什么；还有这前面这五通呢，其实外道也可以修得到的，并不是佛教的特色。那阿罗汉的这个特别有的呢，就是漏尽通。知道烦恼的根源在哪里，知道烦恼已经断尽了，知道自己是清净的，这个漏尽通。那所以他阿罗汉他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烦恼断尽一些，那个人烦恼断尽一些。那所以这是阿罗汉，他有这个智慧，他清净，所以这个漏尽通是阿罗汉的特色。其他前面五通呢是与外道一样的，就是只要你这个定力修得好的话，有可能启发圣智。
如果你修到一个神通，你如果有一些这个概念在，其实神通会慢慢没有。
如果你的定力消失的话，其实这个神通也会消失的。所以有的人呢，他在某一个时候可能启发了一些神通，但是呢，有的时候如果说他的定力消失了，像曾经在经典也有说到呢，有这个外道呢，他修了一个神通，能够在天上飞还是什么，然后呢，是天人还是外道，然后呢，看到下面有这个宫女，漂亮的宫女，他就。然后说定力一没有掉下来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神通就是这样子。那但是呢，佛教里面我们最主要就是神通，菩萨大菩萨呢会要启发神通来帮助众生，但是呢还没有得到智慧之前不要启发神通，即使有神通就尽量不要让它发出来。 不然呢就讲烦恼。
佛跟阿罗汉呢，
所以阿罗汉呢在经典里面有说，阿罗汉他的神通，比如说他能够知道的事情，他以为他可以知道很远的事情，他有天眼通或者是宿命通，但是事实上他所知道的还是很有限。所以在经典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来找佛陀，就是要僧团来想要出家，那这些阿罗汉就看这个五百世以来都没有做过好事，这个度他出家他也不可能很短浪费时间，就不想度他。然后呢，所以这个人很难过，他就去找佛陀，佛陀去度了他，结果呢他很快就成道了。所以这些阿罗汉就很奇怪，我们这么多阿罗汉看着他过去五百世都一点善根都没有，怎么可能成道呢？佛陀说，你们所度到的还是很有限，在几千劫以前他曾经种了一个善根，因为他们看这个人五百世以来都是做不好的事情。佛陀说，在几千劫以前呢，他曾经有一个时候呢被老虎追，他爬到这个树上，他就要被老虎咬了，他那时候说南无佛，他在这种紧急的时候他能够记得佛，就因为一声南无佛他种下了善根。所以这说这个佛所知道的事情呢，所以阿罗汉还是有所不知有所不净，虽然我们说他断尽了这些烦恼，但是呢还有习气还没有断。所以刚才你所说的这个什么娃娃鼻子啊什么之类，这些是属于习气。所以你看那个十八罗汉的那个像，你会发现有个挖头啊，那个这样子的，那些对挖鼻子啊挖耳朵的啊，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是习气，习气没有断尽。所以阿罗汉呢他自己清净了，但是呢他有一些小习气并没有断尽。那所以这个在菩萨道呢是习气是完全要断尽的。那因为习气呢有时候在个人的修学上并不要造成任何的障碍，但是呢对旁边的人来说，尤其是对附中生来说呢，可能会造成障碍。比如说你讲话，你就习惯你讲话就是很大声，也没有什么啦，就是这样子啦，就是你生来就是习惯这样子讲话很大。但是你讲度众生的话，就是有的人说，有的人说我不喜欢这个人讲话的口气，我就不要听他讲，你就度不了那个人了。所以这个所以这个脾气呢，阿罗汉其实还有一些。所以这个另外一个故事可能大家也听过的，就是这个有一个阿罗汉呢，因为他有神通嘛，他渡河，他就跟那河神叫河神帮他让他过河，他就说小悲，因为他知道那个河神以前是他还没有成道之前呢，他在家做什么来世的时候，那在家的时候的这个悲悯现在变成了河神，他就说小悲我要渡河。然后这个河神他现在是河神嘛，他想你干嘛叫我小悲，是不是很侮辱人嘛，对不对？他就很生气，然后他就去告到佛那里去，说你的弟子说什么圣者阿罗汉居然叫我小悲。然后佛陀就把这个阿罗汉叫来，你是不是叫他小悲，这样子不好的，你不应该这样子叫他，跟他道歉。然后呢这个阿罗汉就说小悲对不起他就是没有那一种起誓的心，但是他的习气改不过来，就是所以这是阿罗汉。所以阿罗汉有所不知有所不尽还有有所不能，有一些事情呢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跟佛比起来呢他是不是那么还是有所不圆满。所以像大迦摄尊者，我们说他是持戒最精严最精严的，但是呢在这个佛说法的时候呢，这个天女散花，然后还有这个天女作业，这个大迦摄尊者呢他还会跳起舞，他觉得那个音乐太美妙了。然后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就是修行还没有成就的嘛，听不到那个片叶嘛，那 这个老和尚平时这么庄严，就骂我们不能说这个，骂我们这个，居然是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表示说他还有有所不敬，但是这一些并不障碍他的修道，而不障碍他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习气啊。所以这些习气呢，在阿罗汉其实还有的。所以在我们就说阿罗汉跟佛的相比还有差距，就是他还有有所不能，有所不敬，有所不知。那当然了，在慈悲心来说呢，还有这个福报福德的圆满来说呢，也是还有很大很大的。然后呢，这个顺便在这里提的，就是刚才说我们这次要讲的是讲这个声闻。那另外一个名词呢，大家可能常常听，有时候听到就是恶顺，恶顺是指什么？你说恶顺是指什么？我们刚才讲三顺共嘛，现在有个恶顺是吧？
顺的分别是，
你觉得就是声闻、缘觉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地心佛、地心佛、地心佛呢，就是自己观察缘起而觉悟。他一般的弟子佛，即使没有佛的时代呢，他自己会因为观察无常、观察缘起而起厌离心，而觉悟这个无常无我的道理。那但是呢，一般的弟子佛呢，他就是他就是就喜欢自己深入，然后所以他因为他是观缘起而觉悟，所以叫做缘觉。那有时候也叫做无觉，就是他无私。他可以无私自觉，所以他叫做无觉。那同时呢，他这个一般呢，弟子佛他不会说法，他就是自己觉悟了，就是没有他自所以有时候就是所以在某一个时代，如果没有佛的时代，那可能也有弟子佛他进入涅槃，但是因为他没有那种像佛菩萨的心气把佛法推广，所以他就是个人觉悟了，就是个人进入涅槃。所以这个声闻呢，也是希望说自己赶快进入涅槃。所以这两者呢，合起来呢，我们跟大圣相对来说呢，这个就叫做小圣。小圣的心就是希望你赶快摆脱生死。那大圣的呢，就是要发菩提心，然后呢，要把这个佛法呢，用佛法来就是帮助众生。没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
我是九个问题。
时间现在我看是分成两组的话，好吧？不要来打击，
当我们做善事做久了或太难太累时，就会开始抱怨，因为忘记失去原来的方
向。
在说正确的路，进步感。
来，我跟他念一下。
OK。OK。
不要。
哦。现在压力比较重。难说。对，在路上所遇到现在的困难。
哇。哇。
我们说的是
spend more time with you. Well, being honest, I'm just reading that one. He didn't say it, but you have to know. Actually, I need a question for you.
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然后 Thank you.
他直接放在
直接上来讲，太好了，
好，直接先讲。
差你，这一轮是先讲，然后就下一轮、上一轮的
成
绩的。哇！我们考主题。
所以如果能够常常提醒自己，这个无常就在什么状态，我是时间已经老
了，
对呀、啊，一秒比一秒老，一下子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这个常常观察无常，多观察无常，能够提醒自己。
我们的问题是，当我们做善事做久了或太忙太累时，就会开始抱怨，失去原来的发心，为什么会两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有是应该如何正确的思维。根据我们的组讨论，第一个造成这个失去原来发心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很多人把做好事作为一种课程，就是我必须要做好事。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举的例子是说，如果一个人每天已经很忙了，然后我说我今天还要做五件好事，到路上去就五个人，或者是这样，这样你当然时间长了不烦，那就奇怪了，对吧？肯定会很烦，因为你把做好事作为是一种负担。然后第二是凯仪的 point 是说，贪图名利为回报，有的人做好事是因为想自己让大家看到，哎，这个人是好人，或者是这个有善根，因为希望得到这种名义，他天天要做好事去 maintain 他这个 reputation， 所以时而时久了肯定很累，所以长了之后内心会天天 complain 说，哎，这个累死了。所以我们觉得会导致这样的原因是，第一，从发愿开始就已经，这个人从发愿开始就已经发生错误。然后有的人更是做好事是因为贪图名利，所以做好事成了他们的负担。然后应该如何正确的思维，我们也讨论出三点。第一点是要无求回报的做。首先一个人做好事是，这个好像原来讨论过了这个问题，就是不应该说是啊，我给这个人钱就是因为我以后可以活得长一点什么的。你应该给他做好事是想真正的去帮助别人。第二点就是做好事是应该做，就是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就是譬如说，如果你们家里本身就很穷，你妈妈在病床上都要饿死，你还拿这个钱去捐款，那就很虚伪。所以就是说，应该是尽所能及。然后你在路上走过了，就是说看到一个人老奶奶倒下了，你应该马上去把她扶起来，而是你正好走过，但是你没有必要说天天在路上逛看有谁倒下这样就会成为一种负担，是不是？你就变消极了，
消极。
所以做好事，我们应该要做好事发自内心啊，不让它变成一种负担或者一门功课，去每天一定要去做它。还有就是尽所能及，如果你没有钱的话就努力赚钱，有钱再捐款。然后最后一点是还是采的，我们应该要有正见，多听闻佛法，多跟庙里的大师们什么讨论一下。然后希望以后不要走火入魔或者误入歧途，就会有一些对，有些人修佛修到会有毛病，会想法很奇怪，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说，就像刚才做好事，他们会误认为说，哎，好事就是一门功课，我一定要去做完它。但有的人认为，你应该随和随和，看到能做的，就是能帮的我就帮，不能帮的，我只要不去帮他捣乱，我就算做好事。就是。
他们比这个神主的，我们这里一个一个去讲。
等一下要再轮流了，有没有人要再补充？
哦，我们还有一个幻视精进，就是如果做就是有学习佛法的话，也是要一直不可以就是说天天然后下次来下次去就算。
信心精进
就是同一个题目的。
对
啊。他在 translate， 他听不到你讲什么。
我们解释
一
下。When you're listening to Dhamma talk or learning Buddhism or practicing the Dhamma as well, we have to have faith and determination, like not just today or tomorrow. So it's like ongoing process.
就 add on to 那个说清净善知识的那一部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动机，第一个动机要正确了。所以提出来的这一点是很好，就是如果有的人就是真的就是做，只是说做给人家看，或者是说真，其实有的人开始做的时候，他并没有把它当成是一门好像功课，但是做久了就变成好像跟原来的发心不一样了。开始发心的时候是很好，觉得说啊，愿意帮助人，帮助人。然后结果呢，做了，结果自己开始慢慢退心了，然后就觉得啊，现在退下来又不好，然后就变成结果变成是一个负担去了，跟开始想开始做的时候是很欢喜心去做的那种心情，自己在变的，所以才会做到一半的时候呢，会觉得变成负担去。所以你要回想说，你开始发的心是什么心？你原来的时候是说，因为这样子能够利益大家，我这个也很欢喜这样子做。开始的时候，所以你做得很欢喜啊。但是做久了过后呢，可能呢，也就是有跟关系到，比如说有的时候是会关系到自己不晓得怎么样，我们所说的这个精进力啊，就是说自己在学习上。认知上要能够不断的继续加强，听闻佛法继续加强，然后另外自己的这个忍耐力种种的也要加强，还有升起欢喜心，还有这个修习力适当的调整，让我们的这个恒心能够坚持，那个 stamina 能够坚持，这一点这个精进力的衡量呢，没有拿捏的好，所以就变成有时候呢，就会造成呢，消耗自己，就是过度的透支自己的力量，所以结果就造成了觉得说身心负担不起，负担不来了，然后结果就造成了这个觉得想放弃这样的心情。这个是开始发心是正确，然后呢接下来因为在过程当中没有把精进力拿捏的好，然后就造成了这个烦恼的心出来了，烦恼的心就开始把你原来的发心呢，占领去了。
所以要找一个平衡点。
对，所以要找一个，就所以呢，这个开始，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反省，诶，我当初是很欢喜的挑起这个工作的，为什么我现在会不想做呢？那，诶 ，stop 一下，调整一下，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呢，想想我开始的发心是对还是不对的？有时候觉得，哎，其实开始那个发心其实还是好的，我还是想那样子发心，只是现在为什么心没有力了？其实是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精进力，我们说要能够维持我们精进的四种力，我们没有把它平衡的好。那还有就是说，所以这个没有平衡的好，然后在这个我们说要圣解力，要坚固力嘛，所以圣解力不够强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持你，这个属于正见方面的。然后坚固力自己的那种。对自己要有信心，说我能够做得到的，啊，不要太小看自己，一点点事情就觉得说，然后在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升起欢喜心的话，那是很重要，啊，然后适当的休息。所以呢，第一个是这样子，第二，当然这个是，如果是这个是一般，我觉得很多你们大概会遇到的是这样子的问题。那另外有的是，开始的时候没有想清楚，然后呢，挑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挑起来。那所以呢，到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正解力也没有，坚固力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那所以呢，就会去说，我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也不知道当初因为啊，朋友叫我的，啊，你叫我去做，所以我做的啊。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是开始的时候没有想清楚，没有想清楚。但是既然做了，其实也觉得在过程当中也觉得其实蛮有意义的。那这个时候如果退心的时候，也可以再往正确的方面去想，来把这个心养起来。只是说你累的这个时候，这个心理就比较难去启发起来，但是也还是可以从正面的去想。那另外呢，就是说，在就像刚才你们说，如果说发心动机本来不正确的话，那肯定呢，在你这个动机不正确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期待一些回报。所以虽然有时候你这个做，你只是觉得我一定要做多少的功德，然后呢， 这个你在做多少功德的时候呢，因为你不是抱着很清净的心在做，那你一定会期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有没有得到，不管是自己做的功德得到的回馈，还是别人给你的赞叹。有的人做了功德上来事情生意有没有顺利的一点，或者说做了这么多功德有没有生意有没有赚钱，那没有的话就觉得我干嘛这样子做。那另外有的做呢，在这个做了这个过程当中又希望说有没有人称赞我，那所以如果发现呢做得这么辛苦也没有人称赞我，也没有人好像好事也没有在没有来，那就会觉得说我这样子做下去干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发心不够清净，所以我们谈到善恶的这个分别，发心清净与否是不是包含着自私 自我利益的这种心态。如果是抱着这种心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动力其实被我束缚着。所以以前我们也说过，其实有的常常我们想到有我才有动力，但是呢有我的动力啊是局限在我而已。当你能够放下我而无私的去做的时候呢，你发现那动力反而是无限的。
如果我们很发心已经去做，那也做了放很多心思去做，但到最后被人家批评人家贬值，那到因为人家的批评贬值而退心，那要讲话
这个如果我们遇到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别人的批评，那我们就要就是诚恳的谦虚的去看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子批评。因为然后呢我们因为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人家的批评就让我们退心，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自我就觉得说我其实是一个慢心啊。因为我们你说我们不期待称赞，但是潜意识里面还是希望说讲人家告诉我们的是好话，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会觉得退心啊。如果我们没有那一个慢心在那里的话，你给我的建议我是当成建议，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用这个字批评，有的人说我是给你建议，为什么你听起来是批评？像说比如说你跟他建议什么，对他来说他听起来这个叫做批评，但是你说我只是给你一些 suggestion 嘛，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然后对别人来说我也觉得他只是 suggestion 啊，为什么你会感觉到那么重？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对他的接纳的程度。那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先看别人所说的这个建议呢还是批评呢是否是正确的。那因为我们也必须要承认说我们都是在尝试，那我们也不是能够，我们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一定做得百分之百圆满的，那所以人家提供意见我们才有感性的可能性啊。如果说每一次都是 100% perfect 的，那下面要做的人根本就没有就不能够有进步，没有再可能做得更好了。如果你的是最 perfect 最 perfect 的，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其实都没有 perfect 的啊。那所以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呢都有可能再去改进，还有 room for improvement 嘛。如果说你的是最 perfect 的，那怎么办？下一个人要做的怎么办？所以呢，所以我们要从这样子去想，就是说，好，人家提供的意见，我们去看。他所说的是事实的，那我们就改进。他所说的是可能没有了解到整体情况的，那我们可以适当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做一个解释啊。要不然你就把它当成就是有些人看不到真正的情况，所以他所说的可能不是事实，那你就当成这个，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他只是看到片面的，所以这个只是听了就好了，你就不要把它当成是，因为他讲到也不是讲到正确的啊，那所以你就把它当成这个当成听过就好了，就这样子。那所以呢，从这样子呢，我们慢慢的去学习说接受别人的建议，然后感谢人家给我们建议，然后我们能够继续的进步。然后从这样子呢也可以去看说其实自己呢我们会退心，但是呢我们 要在就是退退心，我们也要进一步的去看自己说，其实我也就是说也有一些人有称赞了，我们常常人家的这个称赞呢，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呢就是称赞的人也比较吝啬了，称赞的会比较少，但是不见得是没有，那所以我们也不要太自卑，就去看说其实我也有做到，就是说我们也有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成功，然后当然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那我们继续的去做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的话，然后还有就是要看清楚说这件事情是否有意义的，如果这件事情是善的有意义的，好，我们继续的再去做，再继续的发展性。
可以说凡是什么事情都
要
往内看的，
对，往内看，你不要往外去 complain， 往内看的话会比较容易解决，但是呢不要往内看了然后就越来越自卑，也不要这样子，我们每个人有个人不同的条件，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好，我看不能每一个人讲吧，讲到来
十几个，
再一个好了。
还有问题吗？
再一个人讲。
有人要讲吗 ？OK， 有人要发表吗？
我们没做第二
个，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你们那边有没有？
刚才我们比赛，我们每个都有什么？只有我没有讲，他没有讲，所以刚才我去讲了。
可是其实我觉得我的问题跟怡燕的很像。
那边
不可以搞毕业，不
要搞毕业。
哎呀，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没
关系啊。对啊。
我觉得还好，
我
没有怎么觉得。
别说不起来。
对啊，没关系。Okay. And you are saying next year you come back, I'll tell you.
Ah, right. Okay, 好啦。谢谢师傅给为我们说法。请问大家还有问题吗？
有，为什么你不要讲？
OK， 在活动结束以前，让我公告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活动。明天我们会有英文佛学班，然后题目会是Buddhism Wisdom。讲师是 Venerable Pramana， 然后我忘了写地点在哪里，其实是 Robert Webster Building Room 256，然后时间是7点到9点，联络人是 Kelly， 然后我每逢星期三都有午间静坐班，然后下个星期是最后一个星期了，然后时间是11点15分到2点，地点是在惠命社图书馆。然后我们这星期天有一个活动，我们的常年活动叫做个人
礼拜，
这个星期六。然后地点会是在 Square House 3楼的 Lodge， 然后时间是从早上11点半到3点半。当天我们就是我们会有5组的参赛者来比赛，然后他们会带3道菜和1道甜点过来，然后他们会呈现那些菜用佛法，用佛法来连贯去佛法的意思，然后把菜呈现出来给大家，然后你们也可以欢迎你们大家过来去品尝一下他们煮的菜，然后来支持他们一下。然后我们的佛学班到今年结束了，然后我们明年会在第一个学期的第一个礼拜会有继续有我们的佛学讲座，然后所以是3月中，然后今年是3月17号开始的，
今年的是3月4号
，4号哦，好好，没有关系，到时候我会 send
email
给大家，然后请大家 保持联络。然后也别忘了在假期的时候学习佛法，练习佛法。
谢谢。
OK， 谢谢。在活动结束以前，让我们把我们今天所学到的功德回向给。
大家看到第八页。